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骨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我节目中的老朋友，湾区知名的旅游达人、地产投资专家杰弗瑞郭。杰弗瑞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
邀请杰弗瑞做客节目其实也不是很多啊，为什么呢？收听节目的听众朋友都知道，因为杰弗瑞常常是去旅游到其他的州，到其他的国家，那特别是疫情期间这两年，杰弗瑞也没有停下脚步，可以说一直是马不停蹄的在外边游玩啊。所以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邀请杰弗瑞来到节目当中，就给我们聊一个非常有趣的旅游的景点。那这个景点呢，也是目前具有热度的一个景点，这就是克罗地亚地区的一些小的国家。那么我们都知道，这个地区呢，在之前跟俄罗斯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哈，所以也借此呢，也想请杰弗瑞跟我们聊聊他所去的这些国家的一些经历。
哎，是，你好，金南人哈，我们讲到克罗地亚，那么我们一定会聊到南斯拉夫，啊，这个曾经消失的国家。那么刚刚经常说有点关系，那这俄罗斯的关系，因为苏联也是一个消失的啊，都是在冷战结束的时候啊，两个都消失了，一个苏联。那么今天时事也比较敏感，那么今天我们聊一个呢，就是不太敏感的南斯拉夫啊，他在冷战之后他消失了，消失了以后呢，就从一个国家到目前为止呢，严格意义上是7个国家。
哦，我们常常理解1991年之后又到了2003年，南斯拉夫的这个南联盟又改为6个国家哈，那7个国家都是哪一些呢？
对的，没有错。南斯拉夫后来呢又变成了南联盟。那么我们先介绍一下，说当时呢从南斯拉夫先独立出来的，从北往南，第一个是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啊，然后第二个呢是克罗地亚，然后呢南斯拉夫当时是有一个主体国家，尽管这个主体和苏联当时的俄罗斯主体不一样啊，因为苏联的俄罗斯是占了绝大多数的领土和绝大多数的人口和绝大多数的经济实力，那南斯拉夫当时比较主要的国家是塞尔维亚，但是它并没有占整个南斯拉夫，无论在土地面积、人口和经济实力上面都没有超过50%，它只是最大啊，但并没有超过50%。那么这是塞尔维亚，但是当时的塞尔维亚和黑山啊，一个很小的靠海的黑山，当时呢其实还留在南斯拉夫里面，所以南斯拉夫并不是第一时间和苏联一样就马上就解散了，没有，当时留下了这两个国家，还留在这个叫后来简称为南联盟这个里面啊。那么还有一个呢是波斯尼亚，当时也独立了啊，然后呢最南边的有一个马其顿独立了。那么直到南斯拉夫联盟解散的之前，那么在南斯拉夫当时的主要国家塞尔维亚有2个自治省啊，一南一北2个自治省啊，在塞尔维亚之内。那么北面呢叫弗伊夫丁纳自治省，那么为什么叫自治省呢？因为是匈族啊，并不是塞尔维亚人，是匈牙利人。我们都知道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等等，所有南斯拉夫为什么叫南斯拉夫？南边的斯拉夫啊，当时南边的斯拉夫除了这个南斯拉夫之外，还有一个保加利亚也是斯拉夫人，这些在巴尔干半岛除了这两个国家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之外，其他都不是斯拉夫人啊。那么匈牙利人也不是斯拉夫人。那么当时弗伊夫丁纳自治省原来在历史上，也就是今天塞尔维亚这个共和国的最北端啊， 是弗伊夫丁纳自省，原来历史上属于匈牙利的领土。那么后来呢，这个地方被塞尔维亚所占领。那么现在呢，今天的弗伊夫丁纳自省大部分都塞尔维亚人口，所以目前这个地方没有独立，它还属于塞尔维亚的一部分。南边科索沃曾经发生了科索沃的独立战争啊，因为这个地方原来也是属于塞尔维亚的，但是后来阿尔巴尼亚族大量的进入，阿尔巴尼亚族因为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关系，不但阿尔巴尼亚人本身并不是斯拉夫人，而且信仰也不一样，他们因为奥斯曼土耳其的统治，所以改信了伊斯兰教，所以他在塞尔维亚这个地皮上生活，然后又是不同信仰不同的种族，所以塞尔维亚不愿意让他们独立，那么最后就引起了这个战争。今天科索沃是108个国家承认，但联合国不承认，因为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的俄罗斯和中国不承认，所以没有联合国的席位啊。那么这目前这是第7个国家。南联盟后来在分裂之后，那么塞尔维亚和黑山又各自分开啊，不过这是和平分开。
嗯，
前面的，所以这个整个一个独立的过程，只有，最南边的马其顿，是和平的。斯洛文尼亚，因为它是比较在西北角上面，所以它也是和平的分裂，其他都经过了战争。那么马其顿这里边有一点点国际纠纷，因为马其顿这个 Macedonia 这个名字跟它的南边的邻居就是著名的希腊啊，希腊最北有两个省的名字都叫马其顿啊，一个叫做中马其顿，一个东马其顿，所以希腊当时不愿意马其顿的成立，因为怕将来有领土纠纷，所以后来马其顿往后退了一步，今天正式的名字叫做北马其顿共和国，啊，那么所以这就是当时亚得里亚海，在巴尔干半岛上面所发生的一件事情。那么我们通过这一个大环境，我们了解到，我们今天要讲的主题的这个国家所处的近代历史和这个位置，啊，所以我们再重复一遍，从最北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然后波斯尼亚，波斯尼亚的东边就是塞尔维亚，啊，然后再往南到马其顿，那么刚刚讲到了塞尔维亚，还有原来还有一个黑山，黑山是靠海的，所以今天的塞尔维亚，也就是当时南斯拉夫最大的组成部分，啊，不是超过 50% 啊，没有那么绝对，比较大的组成部分是并不靠海，它是一个内陆国家。黑山是靠海的啊，因为黑山也独立了，所以今天呢，塞尔维亚的海军还有啊，尽管是内陆国家，那它的海军就租借在当时的黑山啊，因为过不是一个国家了，所以要用租借的办法啊，租借在这个黑山这个位置。那么，所以这就是当时，从当时发展到今天这个30年的这一段历史。
没错，从我们聊旅游，其实更多的也要去关注这一个旅游地点的历史哈，看看他的出身，就像我们来看一个人一样哈，看看他当年的出身是什么样的，他的家境如何，对不对？刚刚 Jeffrey 给我们可以说是简单扼要的介绍了一下，我们今天所要聊的这个克罗地亚六个小国家甚至七个小国家的一些这个旅游的状况。那也建议我们的听众朋友，只要是收听我们相关旅游节目当中啊，那同时就是说如果方便的话，你手头也打开看看手机啊，或者是电脑啊，看看这个地图，这样的话就更有这个实际的实景感。我们现在呢就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来继续请教 Jeffrey 给我们来介绍非常美丽的克罗地亚，请你别走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 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今天的特约嘉宾，我们湾区的知名旅游达人、地产投资专家杰弗瑞郭。杰弗瑞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
刚刚杰弗瑞也提到了说，从1991年这个最大的事件就是苏联解体成15个国家，然后又到了2006年之后，就是说整个这个南斯拉夫又解体成6个国家，以及刚刚杰弗瑞给我们介绍，其实准确的讲是7个国家，还有一个科索沃，尽管是联合国还没有承认。那接下来对我也比较好奇的一个问题，就是说在南斯拉夫这个地区啊，你经常去旅游，你觉得哪个地方是最美的呢？
对，这里面呢，而且不但是它南斯拉夫的原南斯拉夫范围内最美，它也是东南整个欧洲东南欧的这个地方最美，就是克罗地亚。那我稍微介绍一下历史啊，20年前就2002年左右，那我第一次到克罗地亚，那时候呢是因为波斯尼亚的内战的问题，那么所以一起波斯尼亚呢是波及到啊，那个内战是肯定要波及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其实是波斯尼亚内部这两个族和这两个族所一部分人信了伊斯兰教，那么形成了叫做就是穆斯林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啊。那么塞尔维亚克罗地亚人呢，我说这个要稍微讲一讲，就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其实是一种语言啊，那么只是写法不一样啊，塞尔维亚用的是俄国的希尔文字，那么而克罗地亚用的是拉丁文字，但是大家以为这是两种文字，没有错，文字是两种，语言是一种啊。那么这两种人组成的波斯尼亚，在波斯尼亚这两种人是混合在一起居住在波斯尼亚，但是因为波斯尼亚里面有 40% 的居民因为受到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影响，所以改成了伊斯兰教，所以我们表面上以为有三个种族在里面混打，其实是两种民族。那么今天波斯尼亚也是两个国家组成了一个表面上的国家啊，一个叫做克罗地亚和穆斯林组成一个国家，还有塞尔维亚组波斯尼亚，叫波斯尼亚的塞尔维亚人共和国，那么这样两个国家，然后呢两个总统，然后形成一对外对国际上来说是一个国家。那当时我去克罗地亚的时候，内战刚刚打完，那么那时候的炮火是这两个国家等于三个国家都混在一起了，
哇，
克罗地亚波斯尼亚和塞尔维亚这三个国家混在一起打，那么最后形成，当时呢我去的时候呢就是战争刚刚结束，所以我去参观城堡的时候，那个城堡上面的那个炮弹的口都在。
会不会觉得非常的害怕？因为真的处处觉得是危险，虽然是战争结束了，可是毕竟还是有一些没有消停的这个硝烟哈。
没有错，硝烟还在，硝烟还在，还没有完全消除。那么所以呢，
所以你胆子也够大呀。
对，所以便宜啊，我年轻，然后呢便宜啊，所以呢，我那时候就去。
去到当地，你觉得最大给你带来的会有什么样的恐惧感吗？
恐惧感倒没有，你可能年轻嘛啊，年轻的时候
无畏者无惧，
无畏者无惧，对，没错。那么所以因为年轻，那么所以的恐惧没有，但是当然很好奇。那么当时去的时候呢，因为战争刚打完，然后该破坏的也有一相当程度的破坏，然后再加上南斯拉夫原来的名称叫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那么所以呢，南斯拉夫在整个社会主义阵营里面，当时南斯拉夫经济相对是比较好的，那么 社会主义阵营。那么如果讲南斯拉夫本身当时六个共和国啊，然后塞维亚本身又有两个自治省，那么这些经济体里面，克罗地亚当时也是属于比较富裕的，最富裕的是，第一名是斯洛文尼亚，第二名就是克罗地亚。但是当时战争刚打完以后，你可以感觉到，我们是从意大利渡海过去的，所以那个印象呢，非常的反差啊。怎么叫反差？其实到了，意大利毕竟是属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啊，相对老百姓来说也比较富有。那我们到了克罗地亚的时候，那个我们先不讲风景，那美得一塌糊涂啊，那无论任何时候都非常美。但是，我们到的时候，我看啊，那个贫穷程度是很明显。
两个国家
的
对比哈，意大利到克罗地亚，那渡海的话大概会多长时间？
渡海的当天就能到啊，它因为不宽然后我们待会再讲第二次我就没有渡海，同样也是从意大利过去。从北面过去，从威尼斯那边过去，那就不用渡海了。通过斯洛文尼亚就能到克罗地亚。那么，所以呢，当时到了那边以后呢，一个是贫穷，然后那个车子明显就是变小了啊，名牌车几乎没有啊，全部是那种小的乌龟壳的车子啊，这是过去南斯拉夫的旧车。
2002年，
对，那么20年前。那么所以呢，就是因为战争也刚打完，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穷，然后很明显居民的生活的品质都可以看得出来。但是另外一个反差，巨大的反差，意大利的街道是非常脏的啊，我们都去旅游过的话都知道啊，哎呀，这个地方是怎么叫发达国家哇，那个酒吧什么地方地下全是垃圾啊，对，然后呢街上又有小偷啊，你在意大利走你要很小心啊，因为怕小偷。可是到了克罗地亚，这些顾忌都没了，人是街道干净。非常干净啊，你看穷但很干净啊，然后呢小街的那个边上有咖啡馆，窗明几净啊，放在那个门口放的那个小小的圆桌子啊，老百姓坐在那人都很客气，你可以感觉到非常平和的一个地方，你感觉到战争刚刚打完但是人如此的平和啊，而且又有人很有礼貌，意大利人几乎不会讲英文，到了克罗地亚几乎都会讲英文，
哇
啊，人素质很高，
这就是素养高。
素质很高。那么当然你如果跟他们讲德文他更熟练啊，因为他们是比较，克罗地亚是比较靠近奥地利的奥匈帝国的文化，它原来是奥匈帝国的一部分，所以正因为这样，所以他们的过去的历史造成他们会讲德语，然后人相对来说他们曾经富有过啊，一种就是有一种衰败的那种贵族的腔调啊，所以没有人说穿的踢踢踏踏的啊，都是比较整齐，但是你可以看得出来他穿的衣服比较 cheap 比较穷，但是他很整齐啊，人很有礼貌啊，然后呢收拾的干干净净。我走进那个居民区里面的小院落啊，因为我的背景是上海，所以我们小时候上海有很多人家那种就是房子啊，一排的 low house 啊，我们上海人叫弄堂房子，有的房子不是石库门的啊，前面是一个小院子啊，然后连小院子上面的那个门牌，蓝颜色的门牌都长得一模一样啊，然后那个铁门，小院子的铁门铁栏杆都长得一模一样啊，所以就当时感觉到得特别亲切，你可以从过栏杆，就是那么矮的矮墙栏杆，你就可以看到前院啊，一家家人家的前院，那房子长得真的跟我们小时候那个上海的弄堂房子很像啊，那么这样一排排过去，然后家里面，但唯一不一样的就是过去的上海的人家的前院比较脏乱，哈，请允许我这样讲，我自己的家乡，但是
理解之前是发展中国家，
对，但是克罗地亚很是穷，真的，当时2000年的时候，我们中国已经发展起来了，
是
啊，可是他们还没有发展起来，然后但是每一家人家的前院是沾沾戚戚，每一家人家都是。的前院都是鲜花怒放，啊，收拾的特别的好， 啊，然后有时候你会看到，别人家前院，我过去记得小时候，如果你多看人家前院，人家还要朝你瞪一眼啊，你干嘛朝我家看啊？可是，在克罗地亚，你如果朝里面多看一眼，那主人如果在的话，就是满脸的堆笑，啊，非常的天真的那种微笑。朝你笑笑，因为他没见过什么外国人啊，我们外国人的明显很明显的特征啊，对，然后呢，我如果举举相机，他是请他出来的话，他还会很热情的出来跟你合影啊，
哦，这么 nice 啊，
对，那么所以那个，你知道那边的，因为斯拉夫的女生啊，东南欧的女生就
很
是说
漂
长
亮。
相有。很漂亮，对，很漂亮，对，
因为我在俄罗斯待过，斯拉夫的女生基本跟俄罗斯女生是同族的。
对，但东南欧偏向那个头发比较偏向红色，偏向红色，那个北边的是浅黄色，东南欧这边的斯拉夫人是头发偏红一点，啊。对，反正都是浅颜色的眼睛等等，那么而且很大方，很大方啊。然后可能
落落
也是因
大
为我们
方
是
哈，
对我们亚洲人，可能也没有攻击性吧，所以他们对我们也非常友好
太好
啊，
了，
这是我们亚洲人的好处。
我们现在呢就稍事休息，在下个单元的时候来继
好。
续请教 Jeffrey 给我们来介绍另外一个具有着非常长的海岸线又非常美丽的克罗地亚，请你别走
是的，
开，马上就回来。听我们讲述城市的故事，与我们体会城市的点点滴滴，跟我们了解城市的风土人情，请您与金娜一起空中漫步在住在湾区。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欢迎您收听《住在湾区》的节目，我是金娜。接下来的单元当中呢，继续有请今天的特约嘉宾，我们湾区的知名旅游达人、地产投资专家 Jeffrey 郭。Jeffrey 你好，
你好，金娜，你好。
2002年，你所去到克罗地亚的切
当时
身
的
的一
特
个
征
感
当
受
时的特
哈，
征，
而
对
且刚好也是硝烟还弥漫不
弥
久
漫，
的时
对，那
候。
么
那么之后又过了多少年，你又去了一趟克罗地亚呢？
那是大概差不多就是15年之后，也就是四五年前啊，四年吧，四年前吧，我们这样讲好了，四年前就相隔了16年。然后呢，我去的。然后呢，和当时的不一样的情况是，因为战争有个问题，就是很容易破坏道路，因为他为了阻止敌军的前进嘛，就像今天乌克兰一样的啊，就很容易破坏道路，所以我们很难就是说深入内陆去旅游，因为常常道路就封锁了，封锁了，为什么？被那个炸弹炸了。对不对？而且他也不希望你过去，因为也有可能有的是哑弹，就是到现在还埋在下面，你万一车子经过就炸了。
没错，啊，也是
对，
处
那
处危
么
险哦。
那处处危险，对，所以交通很不方便。那么，所以近相隔16年再去的时候呢，那我们就深入内陆去玩了。那么进入内陆，那这个公路因为是崭新的公路啊，因为战争破坏以后它重新建设，对吧？然后你就开过去的时候，那你就看到那个崭新的公路的时候，那个是蛮感人的啊，因为那个这些公路造的比美国要漂亮，因为它新的嘛，啊，高速公路啊，造上去，然后你可以看得出来，那所以那种感觉就特别好，啊，然后明显的富有了啊，真的明显富有，哇，这个变化也是蛮大的啊，相隔那么多年以后，啊，那这个很明显的感觉出来啊，居民老的居民有很多，就是说都重新刷新了，啊，等等，老百姓的开的车子都不一样了啊，名牌车也多了，对吧？然后那个同样的街道还是干净，同样的咖啡座还是干干净净，啊。但是它里面的供应的东西就多了啊，不像过去就是咖啡座里面几乎没有什么点心，就是一个咖啡啊。那时候点心就那么一两样，而且很粗糙。哦，你现在就精致很多，对吧？那这个完全就是这个不一样了啊。这个也可以， 拿来说叫天翻地覆的变化。
哇，日新月异哈，也是这样的。
日新月异啊，那这次就很明显了。
那对于我来讲，我也比较好奇，想知道 Jeffrey， 你看看去到克罗地亚两次，那从地图上来看呢，克罗地亚是属于南斯拉夫解体后这六个或者说七个国家当中啊所具有的海岸线是最长的。光看这个地图都想，哎呦，我们搬到那边应该是非常舒适的。所以你自己的切身感受，旅游你会从哪几个旅游点会去走走看看呢？
我们第二次去的话就比较好办了，那个因为路都通了，所以我们是从威尼斯啊，就是意大利的威尼斯那个部分，然后呢陆路进入斯洛文尼亚，然后呢就。这个很推荐啊，因为这个地方就是地中海嘛啊，所以它的气候跟我们加州非常像，地中海式气候。那你只要翻过山，里面可能就比较冷啊，比较热啊，大陆性气候。可是靠近大海这边的气候是非常舒服的，阳光灿烂啊，那么就跟我们加州一样。那么所以从北往南走，沿着海岸线啊，然后呢有很多的著名的市镇。啊，这个到网上大家都会有啊，然后最推荐的一个叫 Split 啊，那么是最出名的，那么更出名的对，还有一个更出名的就是最南端的Dubrovnik， 中文应该是杜布尼克吧，啊，这个在历史上也是很出名，那么就沿着这海岸线走。啊，从头到尾，就像我们走一号公路一样，啊，加州的一号公路从北往南走，它也是一样，从北往南走，一直到最南端的杜布尼克。杜布尼克是也是最美的一个那个就是红砖绿瓦的古镇，啊，那么就到这里结束。那么这个是海岸线上面来旅游啊，那季节来说，这样讲就是除了冬天之外吧，啊，因为尽管是地中海式气候，尽管也不会太冷，但是毕竟冬天还是阴天多，所以除了这个之外，我觉得都是很好的季节，所以也很好玩旅游。但是我们到了总会走一下内陆，我稍微跟大家介绍一下内陆的地方，啊，因为海岸线好走啊，一路就是不会 miss 掉任何的地方，你喜欢那里就多留一会儿，不喜欢继续往前走。啊，那么整个海岸线，反正整个亚得里亚海岸线，我不认为都是很漂亮。
网上看到的这些海岸线的美景还有岛屿，真的是美不胜收哎。
是的，好，那么从内陆来说，进入斯洛文尼亚，那么第一个呢叫洞穴古堡啊，从那个意大利边境进去，大概一个小时都不用。就到了。那么我们刚刚讲了啊，那个人不一样啊，很有趣啊。我们从第一站进去，意大利属于拉丁民族啊，欧洲三大民族嘛啊，斯拉夫民族、日耳曼民族和拉丁民族。那意大利就是典型的拉丁民族。那么从这个边境一进去以后的第一站啊，就进到了那个斯洛文尼亚。那我就记得那个过边境，那个休息站，你知道。欧洲的休息站跟美国不一样啊，美国的休息站有脏脏的，然后就是个厕所，没有别的任何东西。欧洲的公路休息站都有咖啡座啊，还有甚至还有 cafeteria 啊，有吃的啊。意大利的 cafeteria 是一家，非常好，对，意大利的 cafeteria 也很好，那个公路边上的，它是一家公司承包的，所以几乎就遍布了意大利北部的大部分都是这一家公司连锁店啊，所以都有 buffet 吃啊，然后。东西很好吃。那么进了斯洛文尼亚以后呢，那个咖啡馆呢也很好。那么你就看那女孩子啊，尤其看女孩子啊，我们看女孩子很正常，对不对？
是啊，
那人又
女生
一下子就长高了。
对呀，啊，女生都愿意看女生。
女生都愿意看女生，对，那我们也愿意看女生。然后呢，人都长高了，哇，一下子从这个边境这一边到那一边啊。到了斯洛文尼亚，人就一下子就高了啊！小国家很小，但是，斯洛文尼亚的那个总共也就200万人口，但是人一下子就长高了啊！然后很高，那女生很高，然后，很漂亮，然后哇，因为什么是斯拉夫族了啊？这里是拉丁族，那边是斯拉夫族，一下子人就不一样。
DNA 就是不同啊。
对，没错。然后我们进去大概一个小时都不到，我们就到了洞穴。城堡，洞穴城堡呢，一定会去的啊。到了斯洛文尼亚，两个重要的景点就是 洞穴城堡是之一。洞穴城堡呢，成龙也曾经在那里拍以这个外景拍过电影。那么至于哪个电影我不知道，因为我不是电影爱好者。但是当地有人一看到亚洲人，他一定会跟你说，你知道成龙吗？啊Jackie Chan 啊，你知道的吗？他就在这里拍的电影。
谢谢，给我们华人也是提高了知名度哈。
对，他是这当地人一定会跟你讲的啊，说哎，他就在我们这里啊拍的电影啊，以这个为背景，那可能过去你们去看一下那个去旅游一下，然后再去找一下 Jackie Chan 的电影，对应是啊，那么这个洞穴城堡，走一圈，大概差不多半天时间，然后继续往前走，那么就到了那个叫做 Bend 这个湖 ，Bend Bend。这个湖一定要去，因为是斯洛文尼亚的叫做珍珠啊，或者是斯洛文尼亚之眼啊，因为它那个湖的正中间有一个岛，岛上面有一个教堂啊，那么所以呢一定要坐了船到那个湖上面，然后再走上去。那么它的那么小的一个岛坡度很陡，所以每个人走到上面的教堂都会气喘吁吁
啊。
不过那个是个旅游景点，所以它的周围，无论是湖的周围还是这个岛上面，都有很好的咖啡馆啊餐厅啊。那么这个现在斯洛文尼亚是本来就斯洛文就是属于南斯拉夫最发达的国家，那么经过而且它又没有经过战争，所以这个经过30年的所谓他们也叫改革开放啊的建设，尤其他又最紧靠的是奥地利啊这些发达的国家，意大利啊这些，所以他的经济条件是非常好的，也是非常富裕的发达的地方，所以你们去玩的时候你不用担心任何的治安问题，他要比其实治安要比意大利还好，他比反而比那些老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治安来得好啊，然后又也干净啊，然后它也很发达，所以它是蛮富裕的。现在的人均 GDP 已经超过40000了，这是相当富裕的国家了。
哦，相当富裕，主要就是靠旅游吗？
哦不，它自己本身的这么小的国家，它的工业、机械、冶金，各方面它是非常发达的。它是欧盟国家，然后又是北约国家，所以它所做的那个产品目前全部调整为西方的制式，所以它现在跟西方隔壁的奥地利几乎就没有什么差距，所以他们而且又是完全是在一个欧盟的范围内，所以尤其斯洛文尼亚特别明显，特别明显。那么你到克罗地亚就略微要下来一点点，因为克罗地亚加入欧盟要稍微晚一点点。
那因为时间的关系哈，我知道 Jeffrey 有很多的旅游的故事要分享给我们，只好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请 Jeffrey 做客我们节目，来聊一聊他所走过的这些美景啊，都有哪一些不同的人文地理以及风土人情，我觉得这也是非常有趣的。包括旅游还需要哪一些注意的事项，不管是你自驾游还是随团走哈，都有很多的这些要注意的经验要分享，所以期待下一次节目当中继续请教 Jeffrey 给我们分享更多有趣的旅游资讯。谢谢你，我们下次节目中再见。
谢谢，
祝听众朋友们有一个愉快的下午。谢谢。